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与你一起研读圣经的《真道分解》节目，我是李崇恩。在过去，我们已经连续的思想过以利户对约伯的多番讲话了。今天呢，也是以利户一连六章经文当中最后一次的讲论。这一篇的讲论呢，是以利户对约伯的一个的挑战，他挑战约伯站立思想神奇妙的作为，而且也讯问约伯对神的作为到底有多少的领悟。这是以利户被神的灵感动哈，以致向约伯提出的呼吁，要将约伯引到属灵的深处，静静的去观看神的作为啊，也把呢这一种的讲论呢带到一个的高峰，就引出往后呢神向约伯讲话的一个的基础。因此呢，今天我们先看的这段经文可以说是以利户发言的一个结束，也是神对约伯的对话的一个的引言。如果你手上有圣经呢，请翻开啊《约伯记》的第37章。我们先来呢看看这一章经文的内容哈，也请你听我念出《约伯记》37章1到24节是这样说的：因此我心战惊，从原处移动，听啊，神轰轰的声音是他口中所发的响声，他发响声震遍天下，发电光闪到地极。随后人听见有雷声轰轰，大发威严，雷电接连不断。神发出奇妙的雷声，他行大事，我们不能测透。他对雪说要降在地上，对大雨和暴雨也是这样说。他封住个人的手，叫所造的万人都晓得他的作为。百兽进入穴中，卧在洞内，暴风出于南宫，寒冷出于北方。神虚气成冰，宽阔之水也都凝结。他使密云盛满水气，布散电光之云，这云是借他的指引游行旋转，得以在全地面上行他一切所吩咐的，或为责罚，或为润地，或为施行慈爱。约伯啊，你要留心听，要站立思想神奇妙的作为。神如何吩咐这些，如何使云中的电光照耀，你知道吗？云彩如何浮于空中，那致使全备者奇妙的作为，你知道吗？南风使地寂静，你的衣服就如火热，你知道吗？你岂能与神同铺穹苍吗？这穹苍坚硬，如同铸成的镜子。我们愚昧不能陈说，请你指教我们该对他说什么话。人岂可说我愿与他说话，岂有人自愿灭亡吗？现在有云遮蔽，人不得见穹苍的光亮，但风吹过，天又发晴。金光出于北方，在神那里有可怕的威严。论到全能者，我们不能测透，他大有能力，有公平和大义，必不苦待人。所以人敬畏他，凡自以为心中有智慧的人，他都不顾念。那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不妨留心以利户的忘我哈。以利户一方面在思想神的作为的时候呢，内心肃然起敬，而另一方面挑战约伯是否真的认为自己已经完全知晓神的作为呢？那这段经文呢，我们可以分开三方面来思想。第一方面，人根本不能测透神的作为。经文呢，在1-13节。这段经文呢，是以利户刻意透过这个自然的气候来讲论神的全能。因为人的软弱有限，就是面对跟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大自然气候的时候，在面对四季的变化，也会使人显得束手无策， 因为人类一切的生活是否丰足呢？很大部分有赖上天的供应的。人类无论在面对秋天的过去、冬天的来临、雪要降在地上，或者是冬天到春天的大雨、暴雨，还有人与动物的行动与生活，这一切都受自然极大的限制。因为在恶劣的天气当中呢，人的正常行动都会受到难阻，不能如常的到外面去耕种，只能够呆呆的望着上天的安排。而动物呢，同样哈，在天气不好的时候呢，要卧在洞里等待天气的转晴。这样人在这个最简单的基本需要上，其实也要仰赖神，也不能参透当中的奥妙。那么人还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地方呢？因此呢，以利户就接着发展出第二个的论点。以利户请约伯站立思想神奇妙的作为，而且呢，讯问约伯到底呢领会神的奇妙有多少呢？那这一点呢，在经文的14到20节，以利户在这一段经文仍然是以气候作为论点的，连续用了三个问题来拷问约伯。这些拷问呢，同时也是一个讽刺，因为这些拷问的背后已经有一个假设的答案，就是呢不知道。意思就是以利户十分肯定的了解约伯根本不能够回答他提出的问题，而约伯回答的时候呢，答案一定是不知道。以利户询问约伯的三个问题分别是：你是否知道闪电，也就是云中的电光啊？你知道闪电的因由吗？你是否知道云怎样形成吗？又是否知道炎热的天气怎样才可以令人得享凉快吗？那以利户呢，讽刺约伯的目的呢，是要约伯知道自己的有限。既然这样有限，不能明了神创造的伟大，又怎能够跟神对话呢？你坚持这样做，只不过自找灭亡而已。最后，以利户再讲论自然界的奇妙，目的呢是要约伯去明白，跟神争论，这是相当轻慢、相当放肆的行为。因此，以利户在这一段经文结束的时候呢，他大意就是说，神既然是宇宙中拥有主权而且公义的那位，故此人就必须要敬畏他，不可审判或者指责神，因为神必不会顾念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以利户所讲的话实在是蛮有智慧的，他没有逼约伯向神认罪，只是集中一点来论说大自然气候的奇妙，从而呢带领约伯看到自己的限制。以利户在这客观地引述一些生活中简单的例子，帮助约伯看到自己何等有限。既然是这样的有限，这样的无知，就不要再跟神去争辩了。但另一方面呢，以利户也要重申呢，神是公平的，神是公义的，并且呢，他会顾念谦卑的人。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约书亚记1章8节。
好了，当我们看过了以利户和连串的这个讲论之后，你有没有发现他所讲的跟约伯三位年长的朋友所表达的有什么不同呢？如果要做一个简单的回应呢，其实可以用一个字来呢作为两者之间的分别，这个就是爱，在乎一个爱字。以利户跟约伯另外三位朋友显出最不同的地方呢，就是以利户对约伯有真正的爱，他对约伯真诚的爱促使他站在约伯的立场来进行思考，而且呢，能够在仔细聆听约伯的讲话里头呢，做出对约伯适当的回应，这也是真正的一种爱的表现。 基督徒的爱也是这样。真正的爱呢，是有一个清楚的目标的，就是要将人挽回。而挽回这个的生命呢，目的就是要这个生命归向神。因此呢，挽回者不能够单单以自己的喜好、个人的标准来作为引导的，他必须呢以对方作为一个的中心，聆听对方真正的问题，并且呢用坦诚的有效的方法呢希望被对方接受，从而呢带领对方返回神的面前，这样才是真正的爱。约伯的那三位年长的朋友，他们最大的错误就是他们最爱的是个人的原则、自我的立场，超出了他们对约伯的爱，因此呢他们的主观就阻止了他们对约伯的爱，反而增加了对约伯的漠视，也产生了在过去三轮对话中那种呢不愉快的收场。现在以利户最大的不同呢，是他真诚的去关怀约伯。从他对约伯的回应当中就可以知道，他非常清楚约伯的言论。因此以利户讨论的重点呢，并不在于约伯苦难的来源是否因为他犯罪，他的重点呢是要讨论约伯现在是否失去了信心，是否失去了对神的敬畏，以致影响了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曾经呢有一位肢体，他理直气壮地说要用爱心说诚实话。这个观点呢本来是来自圣经的，但他怎样去实践呢却出了问题。他常常喜欢向一些呢他看来并不顺眼的弟兄姊妹呢大加批评指责他们的不是还用呢爱心说诚实话当作一个挡箭牌，这样呢就令弟兄姊妹啊为了避免过多的冲突，那跟他交谈或者接触的时候呢往往敬而远之。久而久之，哎呀，这位肢体呢不单不能够改变他认为有问题的弟兄姊妹，甚至呢自己也开始感受到弟兄姊妹呢对他不够坦诚，结果呢又开始对教会失望，慢慢的就远离了神。那这样的例子呢其实是相当的可惜哈，是这个肢体本身对爱的理解出现了错误。反过来说，如果我们都能够学习以利户的榜样，真正的爱就是呢为对方着想，站在他的立场去了解他的需要，这样做的话不但能够挽回弟兄，而且呢能够帮助人与神的关系更加亲密。所以呢我们也要记下以利户他挽回约伯所用的步骤，我们记住了这些步骤，希望呢也成为我们帮助人的时候呢一个的榜样，一个的典范。那第一步，默默地聆听受助人的心声与他真正的问题。第二步，放下个人成见，集中把注意力放在受助者的需要之上。第三，不要将个人的评论加在对方身上，要以对方为中心，把对方的问题一层一层地解开。第四，解开问题之后，足以帮助受助者了解他本身的问题，并且尝试用客观的角度去帮他解决。第五步，最重要的是把受助人呢将焦点集中在神的身上，这样才可以看见神的作为。但愿我们也成为最好的一些帮助人的人哈，而在助人过程中也被主来使用，有这个能力带领人归向主，并且从助人中自己得着神所赐的福气，更深刻的去认识我们这位慈爱伟大的真神。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希伯来书4:12。
我们已经先后看过约伯跟他三位朋友所进行的三轮对话，有一同思想过以利户在等待年长朋友讲话完了之后呢，一连串啊对约伯的回应。那在以利户最后一次的讲论当中，他挑战约伯要站立思想神奇妙的作为，并且借此讯问约伯对神的作为到底有多少的领会。然后在经文37章，以利户被神的灵所感动，向约伯呼吁要将约伯引到属灵的深处，静静地看看神的作为，并且呢为神预备了空间来向约伯讲话。以利户被神的伟大所震撼，那这一点也成为神向约伯讲话的引言了。经文呢是在38章一直到42章，这个段落呢都是神向约伯讲话，里头有两大篇的言辞。第一篇的言辞记载在38章1节到40章2节，至于第二篇言辞记载在40章6节直到41章34节。这两大段两大篇的言辞呢，我们预备还分开啊几次的时间呢加以思想的，其中包括约伯对神的回应，还有神对约伯的讯问。现在我们首先一同来思想第一大段言辞的第一部分啊，这一部分呢其实只有呢几节的经文，就是38章1到3节。在这里我们要思想神向约伯显现的时候那一番的情景。现在请你看约伯记38章1到3节，也请听我把这几节的经文呢读出来。约伯记38章1到3节这样说：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那单单这几节的经文呢，我们也可以分开从三方面来一同的思想和学习的。第一方面，经文说呢，神以旋风向约伯来讲话。38章第1句说，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耶和华神这样的行动呢，是约伯又畏惧但又渴望得到的一种回应。因为之前9章17节约伯就曾经说他害怕神用暴风折断他，折断他的意思就是毁灭他。而暴风呢就是这38章1节旋风同样的这个词语。约伯呢很惧怕神要毁灭他，但是他又渴望无论如何呢也要神亲口向他讲讲话。我们在过去呢也看过约伯他的矛盾，他又要找着神，但是又怕神毁灭他。他信靠神是唯一能够与他说话的，但内心呢却对神的认识呢模糊不清。现在神果然以旋风来向他讲话但并不是呢应验约伯所惧怕的那些事情。因为神呢不是要借着旋风来审判约伯，或者呢要折断他毁灭他。神在这里是要回答约伯，回应约伯满肚子的那些的问题。神用这个旋风的行动作为回应，是要让约伯知道他不是压迫约伯，或者要使他畏惧，或者是以神的威容来威胁他。神呢倒是要透过这大自然奇妙的环境让约伯能够看清楚一点，就是他过去对神的认识是这样的贫乏，这样可怜也有限。不错，神是可畏的，但神也是如此的温和，所以他的暴风呢不一定是要伤害人的。弟兄姊妹，你心中的神到底是怎样的呢？你心中神的形象是否合乎圣经的启示呢？圣经所启示的神呢是很全面的，他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信实的，也是慈爱的，他是我们的盾牌。在约伯的时代呢并没有白纸黑字的经卷来给他们呢去诵读去了解神，但是我们今天不同了，我们可以看到圣经，也可以听到不同的 传道人去解释圣经。所以呢，希望你对神的认识呢，可以追求一个更全面的理解。而当我们更全面的来认识神的时候呢，我们的信心也会因此而稳固，不容易失脚跌倒了。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生命记八章三节。
神除了以旋风的形式来向约伯显现之外呢，接着他就是与约伯讲话了。他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这里所用无知的言语呢，可能就是指约伯朋友们啊，他们所讲的话，他们对神的旨意并不明白，因而呢啊，使约伯对神的旨意呢也给弄得了越来越糊涂，越困惑。朋友们对苦难的认识呢，他们只认为啊有一条路，就是必定与罪有关。而他们的回答呢，就触怒了约伯，因为约伯他不断的检讨，发现自己根本没有犯过什么不可告人之罪。但是朋友的判定呢，甚至是强烈的批判他，迫使他呢要回转，要悔改，然后归向神。这样呢，就令约伯落在更大的痛苦和困惑当中。因而呢，约伯就要避神出来，要求神指证我到底有什么罪状，好还他一个清白。这里无知的言语，有可能是指约伯朋友们所讲的话，但同时呢，也有可能是指约伯自己讲的话，因为呢，约伯所讲的话同样是无知。因为当约伯在面对苦难的时候呢，他对神呢并不顺服，处处要寻找苦难的因由，要跟神呢来争辩，并不服在神的旨意之下，因而他的眼睛更是昏花，找不到神的旨意。那弟兄姊妹，主耶稣曾经说过，神的话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对婴孩就显出来。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以为明白了神话语的人呢，他们反而是愚拙，不明白神的心意的。但那些单纯的依靠神的引领，好像婴孩一样依靠天父供应的，他们倒是更能够明白神是谁。神的话语呢，实在是很奇妙的。在信服的人面前，神的话呢，简单，容易明白。但是对于不信不服的人呢，神的话却是艰深难懂的。弟兄姊妹，你对神的旨意是否增加了许多无知的言语呢？令他的话显得莫名其妙呢？那我们就学习哈，尝试用最简单、最单纯的信心回到神的面前，像小朋友一般，他们所想的东西呢是简单直接的。我们也要学习相信神是爱，相信神有大能，而且他事事为我们着想，就算发生的事情令你不安，但仍然可以抓紧神的爱，他会帮助你在困境里头得到盼望的。基督教的信仰其实就是这样，世界总有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发生，但只要你相信神仍然是主宰，他爱我们每一个，他会看顾我们每一个，那么你的内心就算失去了地上的东西，但有神的话，这一切都会变得有价值，就是连苦难也是有价值有意义的。第三方面，神用旋风来向约伯显现，直接的向他们这一群人讲话，但神也特别的要跟约伯讲话。神命令约伯要如勇士束腰，这句话呢是古时候竞赛的那种安排当中的一个举动，就用来比喻 请约伯进行一项艰苦的工作，就是要勇敢地回答神的讯问。神这样发出呼吁，也是满足了约伯一向所要求的，因为他不是渴望跟神对话吗？是啊，在13章22节，约伯就曾经说，你呼叫我，我就回答。那现在神果然真的啊回答了约伯，他说，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不但神回答约伯，也给机会让约伯来回答神。接着神就要一连串的问到约伯对神在建立大地或者是在创造过程中的一些的问题，问约伯，你的角色到底如何，你的理解又如何。结果了，令约伯哑口无言呢。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目的相当简单，他是要约伯体会，他所知道的、了解的实在相当有限。因此呢，神也间接回答了约伯的讯问，因为呢，他要神指出他的罪来。结果呢，神根本不用指出这方面的事，因为约伯所面对的苦难呢，也不一定只有一个原因，甚至这个源头呢，也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讲完讲尽的。曾经有一次的布道会结束之后，一位朋友呢就走到台前去问那个讲员啊，他问，如果神是真实的，为什么他看见那么多犯罪的恶人没有回来惩罚他们呢？那个讲员就相当的有礼貌而且有智慧的，不慌不忙的回答这个挑战者，对他说，如果神就在今天晚上回来审判恶人，那你预备好了没有啊？这个人呢，呆呆的站着，哑口无言，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过神会回来。而当他被人反问的时候，他才发现这个问题原来跟自己呢是息息相关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会回应我们，但就不一定用我们自己期望的方式。神也会向我们显明，但不能够通过我们不够纯洁的思想来跟我们沟通。神会给我们答案，但问题是你是否预备好呢？但愿你也能够用谦卑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引领我们更加去认识他，更加的信靠他。